各位好，欢迎收听性成长学习。那最近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谈论的主题是介绍性发育和发展的阶段这样一个大主题。那么在跟听众朋友说明有关一般原则还有胎儿期的一些现象之后呢，我们现在要请主讲人张曼玲修女跟我们谈谈在儿童期的时候，小孩子他在性发育和发展上的阶段会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状况。张修女您好。
好，范小姐还有诸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么我想有关这个性发育和发展的阶段啊，那在谈过一般原则之后，可能大家都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印象，知道就是说孩子他从这个胎儿时期到他这个婴儿时期的一些过程。那么进入儿童期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转换，还是说他是慢慢的这样子有一些现象，让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性别啊，或者是成长的一些状况呢，他也可以感觉得到跟意识得到？
是的，关于性的成长是一个慢慢的哈，渐进的一个成长，所以他的意识呢也是渐进的，所以儿童时期呢他也有一些他完成的工作啊，像是从那个性的一个模糊时期，大概这个话会是从刚刚出生啊到两岁啊，这样的一个阶段，或者18个月两岁啊，这个阶段呢是性的一个模糊时期，小孩子也不知道自己是男孩是女孩，虽然这个样子，可是这是他性发展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
为什么说这个时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是表示对他未来的一个性别的认同有很深的影响，是不是？
是的，和他的性别的一个认同，或者是说他自己和自己的一个感受，那这个的话需要靠父母来建立这个关系，来给他打下这样的一个基础。现在有几点我们可以看啊，这些关键是什么？因为一岁前是讲最关键的时期，那父母给他的影响是最深了。那父母怎么样抱他啊？怎么样和他亲近？怎么样关怀他？那这个呢，都代表着这小孩父母对小孩子的接受与不接受。那儿童的自我形象呢，是从外面给他的什么印象？他感受了以后再反射出来的印象。如果说父母对孩子非常的粗暴啊，或者有的时候感觉到厌恶，小孩子自己从这个里面得到的消息是说，我是一个不可爱的孩子。如果说父母很疼爱很关心啊，那小孩子得到的印象是，我是被爱的，我是可爱的。那这种呢自我的形象啊，他所建立的自我的一个接纳等等的哈，就是他后来一个性别认同的一个基础。所以父亲母亲对孩子的一个性的发展实在是非常重要。
对，可以从过去的节目中，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些话题的内容啊，修女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这种父母亲的这个影响对孩子的，不管是他对自己的认同，或者是他对这个亲人之间的这种认同啊，都非常的具有关键性。
是的，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小学生啊，那孩子已经到六岁多了，到学校来念书，他很不能够坐下来，那么也没有纪律，那么老师讲的话根本就听不懂，所以我请家长来了，我说他小的时候是怎么成长的。那妈妈就告诉我，她吃奶瓶的时候，我就用一个枕头把它架起来让她吃，那只要她不哭就好了，吃饱了就好了。那等她再长大的时候呢，妈妈就到工厂里去上班，把她锁在家里面，然后定时回来给她吃的东西，然后呢处理她一些问题。她说小孩子小应该没有问题吧，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后来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这样听起来好像在说的不好听一点，好像在饲养小动物啊。
是的，所以小孩子对待自己也像小动物一样，他也不会建立人际关系，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也没有礼貌，也没有自我的控制等等的。所以从一个自我形象方面来讲，自我人格的发展来讲啊，那么在性别的认同里面，还有性的一个未来接纳不自己，怎么样从性来表达人际关系的时候，这些基础都是爸爸妈妈给的。
对，所以这个父母亲的影响力啊，实在是非常的深。可以说从小孩，实际上母亲开始受孕的时候，那个胎儿就可以感觉到这种母亲对他的一个态度。到他出生开始慢慢从婴儿期、儿童期这样成长的过程中，那种感受是越来越强的。
是的，所以目前的话，在许多国家都非常的鼓励啊，妈妈能够自己喂奶。
嗯哼，
啊，那不仅是奶的营养好啊。可以使得小孩子体格更健壮啊。那么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小孩子在吃奶的时候和母亲建立起一个彼此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和母亲彼此的一个信任啊。那么母亲也可以在这个借着喂奶呢，传达很多他对小孩子的爱。
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父母亲跟孩子这样互动互相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让孩子的将来有一个定型的一个状况出现，
对，他的性格也变得比较稳定。所以他在性别的认同上还有性别的自我接受了，或者是说未来在性的一个成长那么内心所产生的一些冲击，那么他接纳的程度都会比较好。
对，这可能对很多初为人父母的这个家长来讲啊，一开始他在没有会想到有这么深远的一些影响，可能要到10年20年之后才会看出来他的一些后果。
是的，是。
嗯，
那另外呢，这点就相当重要哈。这个父母呢，要经常触摸小孩子啊，抱着他，安慰他，拍拍他啊，给他洗洗澡，等等。这个呢，可以使得小孩子能够建立信心。那另外呢，他们也会有一种满足感，因为身体上的接触啊，使得他觉得是被信任的、被保护的，而且传达那种温暖。那所以那抱小孩子1分钟啊，比给他讲10分钟的道理要有用多了，而且呢，他能够记得长远多。
对，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这个父母亲啊，要学习这个拥抱啊，就是不管这个孩子的年龄多大，能够常常有肢体上的接触是很重要的。
是的。
那我们在这个兄弟谈的这个性的模糊期是属于儿童期的第一个阶段，他在性发育和发展上面会碰到的一些状况。
是的。他也会碰到，如果说在发展上啊，因为儿童都会对于自己的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有同样的好奇，那身体的各个部位也都给他同样的一些刺激，所以小孩子有触摸自己生殖器的这种习惯啊。如果要有的话，有这些现象啊，父母在这个时候需要给他加一个好的指导啊，不要责备他啊。父母有时候感到焦虑啊，是不是我小孩子有问题？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么只要转移他的注意力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太严厉的责斥而不准许他触摸自己的生殖器，他会影响到后来的发展。
是。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还有没有一些其他是值得父母亲来注意的呢？
我想在这个时期就是小孩子的那个上，就是自己大小便的处理了等等啊，不要太严厉啊。有些父母喜欢说我家里要保持很干净啊，所以很早就替小孩子有的呢尿布好碗也不拿走哈，可是有的小孩子的尿布呢很早呢就不准他用了啊，那给小孩子带来很多的焦虑啊，万一尿到床上呢父母会责斥他们呢，或者是说为了使他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呢就给他们加了很大的压力，那么小孩子的自我的那种控制力还不够啊，所以父母在照顾他们的时候呢，需要加以斟酌，看他们的健康情况、发展的情况。那么，如果万一小孩子把衣服弄脏了等等的，父母也需要有耐心的啊，来告诉孩子。那么，也可以有耐心的早一点啊，知道小孩子喝了多少水，什么时候该上厕所啊，那么什么时候他的生活习惯给他进来，这样子呢，到后来发展上他不会因为生殖器和排泄系统的一些问题啊，变成他后来那么和人亲近了，不承认一些性关系了， 这个都会有一些影响。
嗯，
所以这个训练的小孩子一些大小便的习惯，我想父母是值得注意的。
对，我记得有一句广告词说，这个是自己有之后哈，才知道怎么样当父母的啊。那么现在听秀敏这样讲起来，的确是如此。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要付出相当多的心力还有耐心哦。
是的，
如果说是稍微有了一些疏忽的话，可能对孩子的影响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是，那万一在这个小孩子啊，在触摸自己生殖器的时候，或者说大小便要求太严格的话，那小孩子会有一种挫折感。他觉得很挫折。小孩子在玩的时候会忘记，那么然后又被责骂啊，责罚。他有一种挫折感，挫折感造成的现象是什么呢？他是就是在心理上排斥性的感觉，他就好像变成一个没有性别的人一样了。那我们会碰到有一些人啊，常常讲一些什么黄色的笑话了，自己一定也不觉得不舒服啊。那一些不适当的话啊，在一个很公开的地方，也不知道该用什么尺寸来捏拿啊，一个关于性的一个这个范围里面啊，能够谈多少事呢？说些什么呢？好像完全无知，没有感觉的样子啊。那对于性的那个取向呢，到后来也变得不清楚，或者是说有些人变得非常的依赖啊，到很大了还是要依赖自己的父母，要来依赖别人啊，那个自我肯定也没有办法取得，这个都和这个是性的一个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是，这样让我想到就是刚刚您提到的一个案例啊，就是那个6岁的一个孩子，他到了小学之后的一些状况啊，您可以明显的发现说他可能是父母养育的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那最后就说是不是有帮他解决呢？
是的，像这个的话，我了解了他母亲是这样教他啊，那我们就和老师特别费心的啊。让他慢慢的知道怎么样和老师说话啊，我们有些他的生活习惯慢慢的加以培养。可是最早期的话，我们就是他坐在地上到处跑来跑去啊，我们还是允许他，可是我们会拍拍他啊，和他身体有点近，说你跑一圈以后就要坐下来了啊，慢慢的使他能够有一个自我控制的能力，然后能够理智上。所以这是一个在教育上哈，需要做一些计划了，然后考察一下他进步多少了，下一步要做什么了。所以学校还做了许多这样补救、成长上补救的功课。
实际上这孩子还算幸运啊，在这个没有进入到这个更大的时候，比如他是在6岁的时候发现到问题，那还可以做一些纠正跟调整。那父母亲他知道孩子问题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能够配合来
是的
来做？
从那以后我也要求母亲啊，吃饭的时候能够和孩子一起吃饭啊，不能让他让一个小动物一样啊。那么有时候需要和孩子讲讲话啊，那么不仅是母亲，父亲回来的时候不要用吼的啊，用对小孩子用这样的方式来沟通，至少慢慢的练习和孩子讲话的时候态度比较和蔼一点了，比较有耐心一点了，那么不把孩子当作是一个大人工作的一个障碍。
有时候是障碍，有的时候是玩具啊，就没有把孩子当作一个人来看待。
对，是的，是的。
对，我们也都知道，就是说现在这种工商业社会啊，有两种状况，一个是父母亲都很忙，忙得没有时间好好照顾孩子，那另外一个状况是家里的孩子可能只有一个或两个，那么一个的话就是溺爱的结果变成家里的小皇帝啊，小公主，这样子都不是太好管。所以可能也许听众朋友在就是听修女的节目之后才会发觉说，这些都跟小孩子未来在这个性别在人际关系的这种接触哈、认同上有非常非常这个直接的影响。
是的，所以为这个缘故呢，学校里面就组织了家长成长班。那么每家的孩子也就是一个或者是两个啊，那么家长能够到学校来看， 小孩子怎么样反应，怎么样上课，怎么样玩啊，别人家孩子怎么玩，那么老师呢的教室也允许家长坐进去啊，我觉得倒是蛮好的。有很多家长那么坐到教室里面才发现他的孩子和别的孩子啊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啊，他孩子可以成长的是哪些，他需要给什么样的帮助。
嗯哼，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也许我们以后在节目中可以针对这个部分请修理再给我们做一些说明。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这个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性发育和发展的儿童期阶段啊。那刚刚好像修理介绍过的已经是属于阶段第一个状况的，就是性的模糊期的一些情形。那儿童期他的这个性模糊期度过之后呢，会进入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
那么再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2岁到6岁或者是7岁啊，这小学还没有进小学这个阶段，这年进入他的一个性的一个醒觉期了。那意思是说2岁到3岁的孩子呢，那么就会有一个展示自己身体的现象。所以有时候在家里面他就把身体啊，喜欢把衣服脱了给大家看。因为他觉得眼睛也是好的，鼻子也是好的，身体各个部门都很新奇啊。那么有的时候呢，他大家看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反应啊，得的那种刺激也给他一些快感啊。那么有时候他光着自己的身子的就觉得蛮骄傲的，我有这些，我身体上啊这么奇怪。这个时候呢，这是家长啊在处理上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那么我们可以借在这个机会啊，就给孩子提一提啊，你身体上有这么多的器官，每个器官的名字是什么啊？另外一点呢，在这时候就告诉孩子啊，你觉得你身体对他很好奇啊，可是某些器官是不可以给别人的啊。你看父母没有把所有器官都给别人看，所以有些东西你要把它遮起来啊。所以我们这样子小孩就会养成一个习惯，那么不会在别人身前暴露啊。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可能这样的情形是比较少的孩子才会如此吧。我知道小孩子很喜欢光着身子到处跑，尤其是这个夏天的时候，他会觉得很轻松，因为穿个尿布在身上或者一件衣服在身上是蛮热的一个事情。洗完澡以后啊，这个全身光溜溜对他来讲是很舒服的。
是的，是。那下面呢，就是说男孩子女孩子啊，到了3岁的时候啊，4岁的时候啊，就会对身体的结构的不同感到好奇了。所以他这时候已经比较能分别啊那个各种的不同的地方啊，所以就开始会问是怎么回事啊。那么男孩子女孩子把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有这个习惯，就是看看你有什么样的生殖器官哈、啊？我有什么样的生殖器官？我曾经听过家长反映给我说，他说他们家两个小孩子啊，都是差不多在这个年龄阶段，稍微再大一点点，他们俩就说我啊有个男性器官，所以我比较好。那女孩子说不是啊，我有我女性器官，我比较好啊。这是为他们是一个相当自然的一个事情呢。那么他们也是感觉到非常好奇的。那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在无聊的时候就有自慰的现象。
对、啊、可能这个对孩子来说他不懂什么叫自慰，他只是觉得说触摸自己的器官是一件可能很舒服的事情而已。
对、觉得没有事做啊，触摸是很舒服，就是你所说的、是这个样子。所以父母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给孩子一点点的指导、告诉他不可以在公共的地方啊，转移他的注意力，给他一些好玩的东西。
对，我想有关这个父母亲指导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跟听众朋友做说明。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